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当炉醉飞》，作者白听舟，主播小少娘汨罗，第34集。他觉得有些奇怪，放下手头的东西走到他的跟前，笑着问道，你还想说什么吗？
谭姑娘啊。
张大夫还是有些犹豫，顿了一会儿，似乎是想明白了，还是咬咬牙开了口。
谭姑娘，我原本觉得你非常不同，对你有所防备，现在看来你是个善良的好姑娘，所以我不忍心瞒着你，你也得老老实实地告诉我。
啊？谭七彩见他神情严肃，心中不禁有些紧张。
姑娘，你是不是不属于这里啊？
张大夫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说道，那副样子就像是街边的算命先生，神神叨叨的样子很像在糊弄人。但是谭七彩却是着实被吓了一大跳，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这还是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对自己说起这个话题的人，他一直不敢跟别人透露或者提起，今天却有人直截了当地对自己说起这个话题，实在是让他有些害怕。他不能确定张大夫的态度，于是只能装作听不懂。他尴尬地笑了笑，打马虎眼说，
我和司空云都不属于这里啊。
我说的不是这个。
张大夫摆了摆手，一本正经地说，
你不用装了，我对这些东西有所耳闻，以前在我家乡的一位老者跟我说过一些关于这个的事情。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至少你的灵魂不是。
谭七彩听完之后脸色苍白，有一种灵魂要飘出躯壳的错觉，说，
你，
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，可能是跟这个躯体有缘，所以附在了他的身上，变成了现在的你。那个他已经回不来，我面前的这个你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人。
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把脉。你的脉象跟一般人不同，寻常的大夫只会知道你体弱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因为之前有人教过我这个。还有你口中所说的酿酒器械，这个我闻所未闻，虽然我是井底之蛙，但是这些东西实在是太过陌生，外边的世界是不可能变得这么快的。
谭七彩叹了口气，觉得以后绝对要管住自己的嘴，不要什么词都往外冒。张大夫抓住他的手腕，十分认真地盯着他的眼睛说，
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，你虽然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人，但是躯体却比寻常人脆弱许多，容易生病，容易落下病根，寿命可能会因为这个而减损。
谭七彩皱起了眉头，第一次听到这种理论，心中不由得有些后怕，问道，
啊，你是说我的寿命会比较短？
也不是。
张大夫摇了摇头，
只是有些体弱，好好保护自己，不要让自己受伤生病就可以了。
哦，我明白了。
谭七彩点了点头，他忽然想起来之前自己被歹徒绑在小酒馆里的时候，虽然绑的时间有点长，但是也不至于昏过去，当时没注意，现在想起来一定是跟这个有关。
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帮了我大忙了。
谭七彩对他行了个大礼， 表示感谢，被张大夫扶了起来。
不客气，我也只能帮你这么多，剩下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了。
谭奇才点了点头，忽然就觉得面前这个老头变得和蔼可亲，慈眉善目，让他一直隐瞒自己的心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。正在他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，司空云却拎着包子馒头推开了门。他冷眼看了看张大夫的手，哼了一声，将早饭放在了桌上，深深地看了谭七彩一眼，道：
快点吃，吃完我们出发。
谭七彩点了点头，忽然有些不舍得走。早知道昨天晚上就该跟这位老人好好的聊一聊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，这个秘密一直不敢跟任何人说起，憋得太久太久，现在终于有一个可以聊天的对象，却又有个碍事的人在这里，不能一下子说个痛快，实在是难受。他看了看司空云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抓起包子啃了起来。他咬了一大口包子，忽然发现他似乎跟之前有些不一样，问道：
你外面穿的那件衣裳呢？
你说赵山？
谭七才点了点头，他记得那件罩衫还挺好看的，黑色的花纹，绣上了金线，只是可惜有些弄脏了。
我拿来换包子了。
司空云咬了一口馒头。
不然哪里来的钱？
谭七才惊呆了，说：
一件罩衫换这么几个包子馒头？
司空云不慌不忙地嚼着馒头，慢慢地咽了下去，看着谭七彩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，不以为然。
要不然呢？
可是你那件罩衫最起码值几十两银子，买下人家那一整间的铺子都绰绰有余，你明明可以多买一些干粮留在路上吃。
谭七彩觉得有些可惜，他们两个身上都没什么钱，那件罩衫没了，司空云也就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套，里边便是白色的内衣，难道他要把身上的衣服都脱完换吃的？
干粮不用担心，张大夫不是能给我们做吗？是吧，张大夫？
司空云伸手拿起一个肉包子递给张大夫，朝他微微一笑，那笑容中却没有温暖，只有威胁的成分。张大夫整个人身子不由自主地一抖，竟然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。谭七才咬了一口包子，略觉无语。吃完了早饭，便开始收拾东西。说是收拾东西，其实属于他们的行李几乎没有。所谓的东西，当然都是从张大夫家里搜过出来的。
这个……
司空云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搜出一块干肉，放在手边看了一会儿，朝着张大夫举了举，说道：
你拿去吧。
张大夫几乎是痛心疾首地点了头，司空云满意地把东西塞进布袋子。
这个……
没过多久，司空云又找到了一个好东西，打火石。
给你吧。
张大夫咬了咬牙，大方地说道：
还有这个。
司空云抓起一块松油。张大夫心在滴血。
还有这个。
等等。
谭七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阻止了司空云如鬼子进村扫荡一般的行为。
够了吧。
司空云数了数袋子里的东西，点了点头，说：
这些差不多了，还差一点取暖的。
他打开破烂的衣柜，看了看里面的东西，皱了皱眉头，一脸嫌弃，然后默默地关上了柜子门，目光转向一旁的床。
那可是我唯一床比较好的被子。
张大夫像是母鸡护小鸡一般扑向那床被子，眼里全是不舍。
不要带走它。
司空云冷冷地看着他， 他几乎是满眼泪花地看着司空云，这场面让谭七彩不忍直视。司空云这一来，几乎将张大夫家里稍微比较值钱的东西都清扫得一干二净。
被子就别拿了，我们一出去，说不定直接就找到回去的路了。
谭七彩阻止他道：“
找到路了，也得有钱回去。”
司空云看了看他：“
你身上有钱吗？”
谭七彩无言以对，他承认司空云的做法是对的，但是也不能直接从人家家里面拿东西吧，就算是拿东西，那也不能只拿这一家的呀。看着张大夫那欲哭无泪的小眼神，谭七彩都替他心疼。
够了。
谭七彩抓住他的手，不让他再接着剥削可怜的张大夫。
到时候再想其他办法吧。
还差一样。
司空云说。
什么？
什么？
谭七彩和张大夫两个人同时问道。
吃的。
谭七彩脸颊两条黑线挂了下来，刚刚自己才说了应该用那件罩衫多换一些吃的，他这一转眼就说还差一样吃的，简直是在故意气人。司空云却毫不客气地转向张大夫问道：
有没有吃的？
张大夫却是彻底愣住了，他倒是真没想到司空云竟然能厚脸皮到这个地步，一步一步地挑战他忍耐的极限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看了一眼谭七彩，然后缓缓吐气，平复自己的情绪，对着司空云说：
我这只看在谭姑娘的面子上。
说完以后，他便气鼓鼓地去小厨房捣鼓去了。谭七彩皱着眉头看着司空云，见他面无表情，毫无悔改，对他实在是失望透顶。不过说到失望，自己对他失望，难道自己对他有期待？想来想去，谭七彩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，于是开始在自己身上东翻西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银子之类的东西。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什么都没有。因为是作为侍女来到秋猎场，所以身上也没有带什么比较值钱的饰品。谭七彩十分后悔，早知道就带上自己的银子来了。司空云瞥了眼谭七彩问道：
你怎么了？
你还好意思问？
谭七彩反问道：
你拿了人家那么多东西，你
坐好了。
谭七彩正想拉着司空云给他上一课，那一头的张大夫已经把东西拿了出来。
其实我早就考虑到这个，给你们做了一大锅的饭，现在捏成了饭团，够你们吃几天了。
他微笑着将饭团放在桌子上，一个一个的把饭团装进包裹说：
其实我也想通了，反正没过多久我也要走了，留着这么多身外之物也没意思，不如给需要他的人。
你能这么想当然最好。
司空云又在关键时刻插了一句嘴，谭七彩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觉得他真是异常欠揍。
话是这么说呀，但是为什么听了这话想揍你一顿？
看来张大夫跟谭七彩是一样的感受。司空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其他的，默默地抓起手中的包裹对谭七彩说：
时间不早了，走吧。
谭七彩有些不舍，他站起身来看着张大夫问：
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？
不了，不耽误你们的时间，我还有些事没有处理好，你们先走就好。
张大夫看了一眼谭七彩，关切地说：
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
嗯，好。
谭七彩点了点头，
希望以后还能再见面。
他还有很多东西想跟他聊聊，可惜没有机会。他依依不舍地走到门口，张大夫却忽然将一根绳子交到谭七彩的手上，说：
抓好了。
啊？谭七彩转头一看，一个巨大的马鼻子出现在自己的面前，把他惊了一跳。
啊，什么东西啊？
待心情平稳下来，他这才看清楚，一匹高头大马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
啊，这是……
谭七彩一下子兴奋了起来，这下不用走路了。
送佛送到西，这是送给你们的。
张大夫笑着摸了摸马头，对谭七彩说：
你别累着，骑马比较好。这匹马是我一手养大的，性格很是温顺，它会听你们的话的。
嗯，这真是太感谢了，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谢你。
谭七彩试着伸手摸了摸马鬃，马儿也温顺地舔了舔他的手。司空云却已经不客气地骑上了马，向谭七彩伸出了手，说：
别磨蹭了，上来。
谭七彩十分不满他的态度，皱着眉头看了看他。
怎么？
司空云挑了挑眉毛，谭七彩叹了口气，这一路上还得跟他一起走，还是别惹他比较好。他伸出手，被他一下便拉上了马，坐在他的前面。他两手环住谭七彩，胸膛贴着他的背脊，有些温暖。
你保重。
谭七彩看着仰头看着他们的张大夫，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。
你也是。
张大夫朝他笑了笑。
接着，
司空云却在这时从身上摸出了一个什么东西，顺手扔了下去，正好被张大夫接住。张大夫接到手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一块晶莹剔透的玉佩，品相极好，上面刻着一条龙，精细的雕刻和上好的玉质都像是在告诉张大夫，这不是一件凡物。